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
早。
愿慈恩典怜悯的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有一位神，自有永有的神，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请我们起立，一起来歌唱赞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将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同城的慈海，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坚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中。他提醒我们说，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感谢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一份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我们生命当中最为宝贵的礼物，那就是永远的生命。他要我们回到那创造生命的主的身边，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更加美好。这就是我们天父的一颗心。
欢呼的一颗心，只还有怜悯，乐意把好东西给求告的人。天父的一颗心，天父的一颗心，良善有心事，主动把好东西给期待的人，天父的一颗心，
祈求就得到，心造就心到，
叩门就给他们开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到，叩门就给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这是你的一颗心，你蛮有怜悯的赐福给我们，因为你是蛮有怜悯的父，是赐各样恩典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至高者。主啊，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活水，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我们最至亲的朋友。主啊，你是无限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你却借着爱子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语和你所创造的大自然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世人可以来认识你。主啊，你也是永恒的，你愿意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空中来经历你。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蛮有恩惠，蛮有怜悯，你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你用我们的罪，经用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向我们显明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无知不要成为我们认识你、接受你、领受你祝福的拦阻。主啊，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的不足，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主你自己的伟大、圣洁和公义。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有了你就有生命，你就是生命的源头，在你以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可以安息之处。主啊，求你就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悖逆，恳求你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求你的爱、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求你的真理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归向你，愿万国万民都归向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下面诗班要献的一首诗歌是《上帝的爱真奇妙》。 上帝的爱真奇妙，我们实在是无法测透，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若不是他亲自向我们启示这福音的奥秘，被造者怎能理解明白创造者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他面前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来领受主的话语，存记他的命令。愿我们来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求珍寻珍宝一样。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一切的知识聪明由他口而出。
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患难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使我的子当心地如，因我仰望你，教导你指引，因你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11。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感谢领受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主日是主他自己分别为圣的日子，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在主的时候，主日的时候，我们应当准时来到神的家中，用敬虔的心预备我们自己，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你的儿女们，主在这一个主日的当中，主我们来到你的殿堂当中，也是来到你的家中，主我们愿意用一个敬虔的心，主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敬拜你。恩主，你不但是一个慈爱的主，你更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主，你也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主，你更是一个震怒祭邪的主。主你的全备，主啊，不是我们能够所认识，完全认识也能够完全了解的。主就祈求你亲自啊，在我们的当中，主经常的引领我们，主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来认识你自己。我们今天把这一个讲台主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的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儿女。我们也把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家，主我们所需要的，主我们也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祈求你亲自引领差派主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来与我们一起来啊服侍你。我们也把家中其他的需要，弟兄姐妹们身上的难处，曹辉姐妹、CC 啊、秉权弟兄，主啊，还有家珍姐妹，主他们在身上的难处，主我们就啊真的是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祈求你亲自的安慰，亲自的抚摸他们的啊伤处。我们也把牧师、朱牧师、牧师师母，主他们啊生病的情况，主我们也祈求你亲自的啊保守。我们把今天讲台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祈求你啊带领张牧师，主让他的口中的话语传讲的，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有丰富的得着，生命也能够得到建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信息的是大家熟知的张路加牧师，我想我不再多说，我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各位牧长同工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在农历元宵节的时候在这里相逢，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当中给我们动作、气息和存留，好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来为他而活。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来一起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人生的三大规律。我们人生的三大规律，我们都晓得这个宇宙万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各样的规律，无论我们在科学的殿堂里面，或者在我们人生的教室里面，我们在在的都能够看见、戳目或者感受到这些的规律。但是当我们忘记了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对这些规律有时候不但是习以为常，更多的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走自己的道路，可以不受这些规律的控制，可以来主宰掌管自己的明天。我想这样的情形常常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也发生在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从主的话里面来重温这些的规律，好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说元宵节一方面代表着春节的结束，但是同时也预表着一个新的春天的开始。我们人生要真正走进新的时光，我们何等盼望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有何等的奇妙。对我们这些本来卧在日光之下，本来活在虚空当中的，如今在基督里，他自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春节的结束对很多人来讲，我也是刚刚才从中国大陆回来，很多人告诉我说非常的纠结，非常的郁闷，因为一方面代表着一个比较长一点时间的休假的结束，又要进入到忙碌的工作当中，忙碌的人生里面。但是呢，同时很多人也觉得假期的结束常常好像带来更深的忧郁。其实在北美也有这种情形，叫做假日忧郁症，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当然假期的时候可能也过得不一定很开心，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压力，那么礼尚往来也是一种压力，人情世故也是一种压力，那么给红包收红包也是一个压力，都会变成压力。那当然想到很快要去上班，那么就更加不开心。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期待盼望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到底我们的人生要什么？我们年复一年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过我们人生的日子，我们真正渴望要的是什么呢？网络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打油诗，写得蛮准确的，他说没有上帝其实人生都差不多，你跑来跑去，现在年轻人故乡外地都一样，那是20岁的光景，那么30岁呢，白天晚上也都差不多，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都在电脑上面。那40岁以后呢，大概你也感觉学历也不太重要了。我们华人虽然是很会念书，我们从学士、硕士、博士可以拿到烈士，但是大概40岁以后也基本定向了，你拿什么学位，你再高的学位不见得钱挣得多，不见得官当得大。那50岁以后呢，也不用再天天照镜子了。我常说我这样年龄什么章子怡、张路佳长得差不多。60以后官大官小也都没太大差别。那70以后呢，房多房少，终于明白一次只能睡一张床，你再多的房可能还很麻烦。80以后真的钱多钱少也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你不太有多的机会，可能也花不动。90以后呢，真的男生女生也没有太大差别，一头白发满脸皱纹怎么看都差不多。100以后当然我们当中有没有100岁老人，那我们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人生真的是这样，其实年复一年，当我们说我们10多年前我们还在期待着说要进入 Y2K 新的千年，各位何曾料到一眨眼间这个所谓的21世纪已经1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还在不太习惯2012年的时候，2013年的整个的2月份将要过去，换句话说这一年的1/6的时间已经过去。人生何等快速，我们必须要问这几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意义何在？ 我们的追寻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从这一节，也许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在短短这节话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好吧，我们大家同声来念马太福音16章26节，来，我们一起读好吗？人若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一节经文其实可以说是震古烁今，对我们每一位在世界上存活的人有着何等振聋发聩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提醒，指出我们的人生。作为人，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我们是人，我们就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当然也不是动物。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人要当神当然当不了神，但是人自己却又自甘与动物为伍，我们认为我们就是高等动物，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上帝在他的创造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和创造，就是造了一个带着他形象和样式被称为人的这一种的受造。神把我们称为他所心爱的他自己的儿子，带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要来承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独特的计划，他美善的旨意。但是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与上帝切断了关系，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结果我们反而眼睛瞎了，反而我们落在虚空当中。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人类的状况就在这三个规律的约束底下。第一个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就是若，人若赚得全世界。这个若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确定。你发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随处可以感觉那种不确定，我把它叫做 the law of uncertainty。无论你在地球的那一边，你在地球的这一边，你在一个你感觉最稳妥的公司上班，或者你感觉在一个最有把握的地方居住，我们的人生里面你再再可以感觉那个不确定。假若，若当然我们有时一说话，我发现我们都是这些词，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这很奇怪，我们自己讲话已经把我们的心态把我们所实际的感受讲出来。而很多时候你注意看，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虽然知道不确定，但是他以为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我可以把握我的人生。这一种的狂妄其实正代表着一种无知。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生第一个问题就是若。元宵的时候当然有一首诗我们也许很熟悉，北宋一个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叫欧阳修，我最近在读一下这些跟元宵有关的诗，忽然发现这个真的日光之下没有心事。那他这首诗就在元宵节的时候写的，他说去年的时候啊，还这个人约黄昏后，当然讲一对恋人，两情相悦，一见钟情啊。但是等到一年过去呢，人不见啊，这个不晓得是什么，可能移情别恋了，可能是正像现在很多，你发现很多的婚姻也好，很多的感情也好。所以大陆常常我这次回去，有人跟我讲了一句让我叫很雷人的话。叫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哎呀，吓我一跳，岂有此理啊！不过当然，这社会你现在看越来越多，当然婚姻这个是这样情形哈。不过其实，你随处在人生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形。除了感情的，那么你在商场上，你在官场上，你在职场上又如何呢？常常是会发现人生浊世今非，常常会发现整个人生到底我们在追寻什么呢？我想到其实古代的人跟我们现在经历的一样，好像古代有两本书我们大概都读过，一本叫《红楼梦》。这个《红楼梦》呢，是讲一个豪门的故事，讲一个家族的故事。那《红楼梦》在讲什么呢？其实一上来借着一个道人就把这本书的主题讲出来，就是一切都是了，一切呢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整个人生好像一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看《红楼梦》很有点像现代人看韩剧一样，很多人很喜欢看，哇，这个为之流泪。那作者说你们不必那么难过，不必那么入戏。其实宝玉很好吗？那假的，所以叫假宝玉。那红楼很好吗？那是一场梦，所以叫《红楼梦》。那我们男生大概比较喜欢看另外一本书，叫做《三国志》《三国演义》。哇，那些大英雄啊，曹操啊，诸葛亮啊，孙权啊，周瑜啊，让我们是心潮澎湃啊，觉得这些人真了不起。那同样你在看那个最前面那一篇叫开篇词啊，就像现在人写书写一个前言一样，也是对这本书的一个概括。那大概有几句我们也都还记得：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多少英雄。然后呢，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个作者最后的结论也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我想真的以现代人讲话最悲催的大概就是这个，什么这些英雄人物啊，什么这个帝国啊，那个江山啊，最后呢，是非成败转头成空。这种虚空的人生，无论你在一个家族里面，你在一个所谓江山朝代里面，其实都是一样。所以耶稣第一告诉我们，当晓得啊，日光之下的人生，首先你活在不确定里面，你连到底人生的意义你都不晓得，到底人生的核心是什么，到底人生的真相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很多这个八零七零九零后大概还不太说这个话，他们常常嘴上就是浮云啦，什么都是浮云啊。这匹马跟云可以这样完美的结合，也让我非常震惊哈。这叫神马啊，这匹神马啊，什么意思？就什么啊，这本来就什么，什么都浮云啊，都浮云啦，你看，通通都浮云。耶稣说，人生第一个规律就是不确定。第二规律呢，有限啊 ，the law of limitation。意思说，你就算赚，最多赚到哪呢？赚到全世界。其实全世界也是一个边界。我们人就活在边界之下。而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的能力是无穷，我们什么都可以干，我们什么都可以想，我们有巨大的能力。我们常常狂妄到一个程度，忘记我们其实是何等渺小的，我们其实是何等有限的。你最多能赚到哪呢？所以引用另外一个网上的打油诗写的也不错哈，叫正处副处哈。那些现在当官在大陆都是不是处级，我那些同学都差不多哈。我们这个班长现在是副部级的干部，我给他套到他放在哪里哈？叫正处副处，最后都在一处哈。大概不是北京的八宝山，就是这里不晓得哪里哈。那么正局副局当然最后一样结局哈，人生都是一个句号。那么正厅副厅最后一个大厅哈，那大厅里面有哀乐回荡。正部副部呢是历史一部哈，总理副总理呢 一个道理，主席副主席呢最后都会缺席。我们有时好像是明白，又常常忘记。当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当我们正走在稳妥的日子里的时候，我们以为好像明天一切都有把握，一切都可以主宰。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很多的危险，第一不确定，第二呢，我们有边界啊，我们是人，人最可怕的就是活得好像没有边界一样，我们以为没有上帝，哪里需要上帝，从来没有救世主。第三个规律在这节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赚吗？你会赔。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稳赚不赔，耶稣说你就算赚了全世界，你一定会赔上一样东西，我把它叫做赚赔率， The law of compensation。 套用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你赚了吗？你一定会赔。我们有时候觉得哪里啊，你看那些人啊，这个炒房地产啊，这个做股票啊，哇，看他们一路好像都是赚。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统计哈，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叫李彦成，这个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记者，他就很好奇哈，特别把2003到201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72位亿万富豪的死亡案例做一个分析。那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亿万富豪呢？其实也不太多，按照官方统计大概是63000多人，那个大大出乎我们想象。当然可能有很多人是亿万富豪，不过他这个假装没钱啊，哎呀很穷啊，或者资产都到了美国也说不定。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官方统计60000多，那么这个李彦成就去做一个调查，他发现在过去8年里面最少媒体公开报道的有72位，而且照他看来都是不得好死，好奇怪，都死于非命啊。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那他的报告里面就提出说，竟然15个人是被人杀了，平均才44岁，那么17个人自我了断，才50岁，还有7位是死于意外。其实我看他每一个下面都有怎么死法，我看那意外多半有点像他杀，真的，因为有一个不晓得为什么有一种化学元素重金属混到他的饭里面，那么就走了。当然我想他不可能自己觉得吃饭没什么味道，加一点化学元素不太可能，那找不到凶手，所以呢就归入意外死亡。那么另外14位呢就东窗事发，所以被枪毙，才42岁。那还有19位呢是过劳死。过劳死常常就是在你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忽然间猛暴性肝炎或者心肌梗塞，忽然间脑充血等等就倒下去，那么平均才48岁。那这72位总平均呢46.8岁。我看完以后我说，哎呀还好我不是亿万富豪，因为我活得已经比他们久了。我这李彦成很有意思啊，他这篇文章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就有一个结论在那里，他说很奇怪哈，财富与死亡这2样东西，一样是人们最想得到的，一样是人们最不想得到的，不晓得为什么很奇怪的会集中的出现在拼命追求财富的这40位主人公的身上。所以他把中国的亿万富豪称作是一个高风险人群啊，就是太危险了，这死亡率太高了，这比其他的单一群体看来死亡率都要高很多。那是不是只有在大洋的另外一边是这样的情形？其实在美国的情形也一样，在美国呢也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调查， 啊，他就专门调查二十年代，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最富有的七个人。这是在1923年的情况，里面有美国的钢铁大王、股市总裁、小麦大王啊，当年被号称股神啊，银行总裁，那么做各种生意的哈。那么仅仅过了25年，再看一看他们的人生。同样，你发现这两张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竟有惊人的相似。你那个时候再来回想，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人若赚的全世界，当年这七个人，他们资产加在一起，已经超过整个美国当年GDP 的一半，可以说这七个人已经拥有了半个美国的资产，那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么仅仅过了20多年呢，不是自杀身亡，就是死在狱中，或者呢是破产倒闭。所以这种情形正像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第一，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事，日光之下也不会这里跟那里不一样，其实都一样。人生这三个规律告诉我们，我们是人，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我们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出路。这就叫做日光之下的人生，虚空的还是虚空，一切都在捕风。昨天在Georgia Tech 我们也稍微的提到一点，到底我们人生在追寻什么？其实人生真正的追寻是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追寻人生的道路，我们追寻宇宙的真理，我们追寻永恒的生命，难道不是吗？你发现我们人生一直在问，首先就是路在哪里，敢问路在何方。我们从中国大陆，从台湾、香港、东南亚跑到美国，其实也是这个目的啊，找我们人生的路啊，不但为我们找，有时为我们的下一代找，为我们心头所挂念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的人生有路。我们一直在找，找到了吗？你在地上你会发现你跑来跑去，好像我们刚刚在这里唱的诗歌一样，你眨眼睛。各位可能知道，这个今天本来是美国一个赛车，一个很有名的赛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 Daytona Beach 那边，忽然间呢，正在兴高采烈，一辆车就冲到了看台上，现在大概20几位已经这不晓得有没有死的，伤的惨重啊。那么你人生常这样，你还在狂欢呢，忽然间就飞来横祸。我们到底在哪里找路呢？那么我们要问说，理在哪里呢？我们进入学堂，我们念各样的学位，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也不是在找真理吗？但是你最后会发现，你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你找到了吗？何处能找到真理呢？人能找遍真理吗？有绝对的真理吗？当人没有了上帝，我们最后没有答案，只能说我们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然后呢，我们现在后现代就告诉你说，没有绝对真理，我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这话其实很矛盾，我绝对的相信一切都相对，你再问他，他就傻在那儿了。你这么绝对吗？我非常绝对。 那就不相对了。但是他也只能这样，因为失去了上帝这个唯一的标准，你拒绝了上帝这个唯一的标准，这个唯一的真理的标准，人就找不到真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说不努力啊，我们从另外一位北宋的这位知识分子张载张子厚，他的那个名言，1000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谓追寻真理的动力。他说我们人活着为什么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看这样的气度，这样的境界，这样的人生的目标也不能算不崇高。 但是找来找去，他在这里讲什么？其实还是问这几个问题啊。你为天地立心，显然你希望弄清楚宇宙，也包括我们生命的来龙去脉。你希望为生命立命，当然你希望一定要找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往圣继绝学，在前人的基础上面继往开来，你盼望有更好的明天。当然万事看太平，那个思想很有点像这个所谓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大概都是类似，好像有一个理想的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不过岁月很无情啊，1000多年过去了，现代人大概很难提出比他更加振奋人心的口号。日光之下，不过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找到了真理吗？那第三样，生命也是我们人最大的追寻。谈到生命，大概很多就无神论者就把它简化为生命什么，就一口气或者两根管子。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就一根食管一根气管，就两根管子，就这么简单。那我说马也两根管子啊，牛也两根管子啊，我们所以我们就高等动物嘛，三餐温饱，或者就为了吃饭。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加州哈，在那里布道，遇到一个老妈妈，我们邀请她来布道会啊，她说不行不行，你大概她广东人啊，不行不行，她说我要做工啊。但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她说我要洗饭呢，要吃饭。你为什么要洗饭呢？我要做工啊。很奇怪，你为她工作，她要吃饭；为她吃饭，她要工作。多问几下，她也发现，她说这什么人生啊？我怎么吃饭工作，工作吃饭。好了，来了来了。那天他来了，感谢神啊！真的，我们有时候人生啊，常常就是到底为什么呢？生命是什么呢？我们一方面又拼命的追寻要延长我们生命的年日。各位一定注意到两种，如果你现在做推销的或者是做产品的哈，两样一定卖的最好，一样叫保健品，一样叫化妆品。保健品为什么呢？就是不管真的假的，有效没效，你总觉得吃了好像会延年益寿。那化妆品呢，就是可以永驻青春。不过这两样你注意看，动物界从来不会用的，你从来没有看那个猫一把把吞的，哎呦，或者对着镜子擦，这个不会的。唯独人类啊，很奇怪啊，为什么会用这两样产品呢？显然你期望你的生命是能够被延长。我们其实一直在追寻有没有永恒的生命。当我们有这种追寻，其实已经预表一定有。若是没有，人里面不会有这种对永恒的渴望。这也就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圣经说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永生已经被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谈到人生的三大追寻，你看见也同样只有耶稣，他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人生里一切的追寻，若不在我的里面，你找不到；若不在我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有答案。不在我的里面，你也永远没有办法有满足。所以我们何等感恩，当我们要展开真正2013年农历新年的时候，巴不得这位永生的上帝真让我们看见何等奇妙。为什么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真神？因为他是确定不变。人是在各样的不确定里面，你找的假神，你找的去他的也一样，浊世今非。如果你把你的依靠放在你的老板身上，放在你的股票身上，放在你的住宅，放在甚至于放在你的感情上，其实都会出问题。因为我们人都是不确定，唯有上帝，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他也是无限和超越。我们人活在有限虚空里面，而这位上帝他超越了时空， 他不受任何的时空的限制，也唯有他一个永活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亡不能够辖制他，死亡也不能够拘禁他。当你我今天再次面对这样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巴不得主耶稣的这句话能够常常回荡在我们的心里。我在21年以前，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愿意走一条祈祷传道的道路。虽然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热切的盼望，我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已经认识神的人，也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我必须承认，仍然很多时候，其实里面的宝座，生命的宝座，自己坐在上面，不是主耶稣坐在上面，用人的热心，用人的办法。所以呢，当我坐在那个课堂，这是一个美国人的一个神学院，那我当时还在想，没什么问题啊，语言对我不是太大问题啊，我以前学日文学得不错，后来学德文也学得不错，英文没问题。那么人生道路，哇，我来的时候德国那边很多同工，很多同学，很多朋友，很多掌声啊，哎呀，太属灵了。其实那个时候是属这个灵哈，自己也不晓得。总而言之还是觉得感觉不错。第一堂课一盆冷水，我那堂课上了8个小时密集的课，上的我头昏眼花，我说到底老师讲什么，我怎么竟然连 good morning 都没听懂。哎呦，岂有此理，我说完了完了，这可能吗？不可能的，马上一下子。真的，上帝有时候实在需要用这种办法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何等有限，我们是何等可怜。那一下当我离开那个教室的时候，我整个人感觉整个的自信心破产，突然间就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我在美国举目无亲，然后忽然间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个神学院，一个英文的神学院，我2年里面要把它毕业，啊，当时就觉得完，上帝啊，真的有没有搞错啊，弄错了吧，啊，马上开始想着走自己的道路。那第二天本来想不去，我就想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个飞机票了，安排一下找旅行社吧，帮我安排一下哪里周游一下，旅游一下，观光一下，然后打道回府，回去德国继续念我的材料工程去。结果呢，打电话几个电话没有回音，因为太早了，一大早旅行社没开门。我说既然这样还是去吧，我就到那个教室啊，我说这今天来没什么别的目的，就当英文听听看能不能听懂 good morning， 这很重要。我说我的英文也不至于这样吧，怎么 good morning 都听不懂啊，我想他到2个小时以后有个课间休息，我就转身就溜了，我坐在最后一排。那天很奇妙，老师其实讲什么我也没有听到他讲 good morning， 不过突然听到他讲了一句话被我听懂了，他说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提出来我们来祷告。那一刻忽然间我觉得我懂了，呦，代祷，我太多代祷的事项了，赶快站起来啊，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一看这学生满脸通红，这么激动干嘛，美国学生举个手就可以了，你干嘛站着，我一站起来我发现我也惨了，我讲什么呢，我讲中文吗？哎，我一看全是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哎呀，心里恨恨，我说陆家你干嘛那么激动呢，这个咱们老中要讲句英文不太容易的，先找单词排语法弄半天啊，现在全看着我。哎呀，当时真的那个场景到现在还记得。到后来我就心一狠，我想也不能坐下去啊，坐下去人家觉得奇怪，就是站起来又坐下去干嘛，总而言之的讲几句，我现在想那天大概多半讲的是德文，不太像英文的。我说我基本上昨天啥都没懂啊，现在我也决定回德国去了哈，你们看着办了，就这样。不过真的很感恩，那天那个老师没有讲一句话，一头白发一个教授，他就一直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一下子跪在那儿就开始祷告。不但我看见他跪在那儿，很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走到我跟前全跪在那儿祷告。那个场景是我一生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一刻震惊我的心，我说这一群人我跟他们素不相识， 语言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跟他们不一样的，只有一样是相同的，我们有同一位天父。他们这样热切地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学在那祷告。我一低头看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跪在那儿，非常迫切地为我祷告。那一刻我发现我站不住了，我一下跪在那儿，一跪下来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说不出的感受。圣灵在里面责备提醒你，靠自己吗？你是如此的小心， You are unfaithful， 我们是不忠不义不信实的人。圣灵在那里提醒说，是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好处，是你自己愿意走这条道路，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任何一位。但是为什么你遇到了一点障碍难处，然后转身就走？那一刻真是圣灵在里面的责备，我在那里流泪。特别看到那一群老师同学这样热切的祷告，神在那里同样提醒，你是不信实的，我却永远是信实。跟我走吧，我用爱来呼唤你。我知道那一刻是我真正蒙召的那一刻，我流着泪说，我不再逃跑，不再逃跑。主啊，是的，人间有多少不确定，我们又是何等有限可怜。本来这个人生，就算你得了这个学位，得了那个地位，也是眨眼过去。但是感谢你的恩典，你看得起我，你竟然恩召我，在你永生的圣宫里面有份，能够与永恒的主同行，何等感恩。那个成为我到美国装备的起头。一眨眼21年过去，如今要做的还是这一个见证。这位上帝实在信实，跟着他凭着信心走进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愿你我每一位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凭着信心跟着得胜的主，我们人生一定有路，一定在他里面得着真理，也一定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个元宵佳节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在神你的家中团聚，我们更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使我们真晓得我们人生的日子是何等的有限。主啊，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不要神，但是自己却给自己挖了巨大的陷阱，我们充满在不确定的当中。主啊，你却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天地会废去，唯有你的话安定在天，从不更改。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生命宝座上那一位坐宝座者，愿你真正得着你儿女一切的荣耀、称颂和敬拜。愿主你那不朽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丰丰富富成为我们的生命，后来荣耀你，配得上你儿女那荣耀的称号。也愿主你的心在我们当中得着喜悦，垂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赵牧师，再次借着神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回到神面前来思考反思我们生命的真意。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曾经是我和元真在来到美国求学，也是在我们信主后不久，在我们正在忙碌追寻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一首诗歌，也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弟兄姐妹，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作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的心志。
前，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愿主钉痕受，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忍受生命，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宁愿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们起低头。恩主，我们再次敞开我们的心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用一个 谦卑受教的心，主，能够真的是领受你自己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主，看到自己的一个在生命当中的失落，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尊你为我们生命的主，主，成为我们一生当中的亮光，让我们在一生的当中极力的追求在你里头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来让我们这一个得救的生命经常在能够一直过着得胜的生活，主，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能够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